平安，那很高兴在感恩的季节来这里和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那感恩节还差两个礼拜啊，那我们现在唱很多感恩的诗歌，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聚会里边大家做感恩的见证，因为我们的主实在是有极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那刚才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是说最大的祝福。这个最美的祝福，主耶稣给我们的就是最美的祝福。那么，当主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每个人的感恩也不一样，是吧？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角度，每个人有不同的信心。那神是行大能的神，我们每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都是见证主的大能，见证他的大爱。但是呢，我们可以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在主的大能的面前，当我们看见了主的大能，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当主行大能，有极大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领受。那么在我们的信心的旅程当中，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那我从一个角度就看见，我们都是在一起敬拜神的人，都是领受神恩典的人，那么我们的信心在不同的阶梯，在不同的阶段。那么有的人是在迷茫当中找到了方向，因为主的真理领导我们，我们本来是迷茫的，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看见主的真光，我们找到方向，愿意跟随他。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在风暴当中有了依靠。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那样的挑战，这样那样的困难，当我们觉得无助的时候，没有希望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依靠。那么经历了这个，你就更有信心，你就知道在困难当中，甚至在绝望当中，我们仍然有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其实这也只是信仰成长当中的更深的一步，其实还有一步，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神有什么样的用意。那么这个是更与神更亲密的交通，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遇到不同的事，那么无论是大事是小事，是顺利的还是不顺利的，那么每一件事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旨意，别管是顺利的还是挑战和困难，我们都能够看见神的旨意，我们都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所以你看，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真的是有不同的阶段，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成长。那么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个见证，我们从一个见证的效应的分析，我们来看看，那么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情形之下，看见神的大能，听见见证以后，那么有什么不同的反应。我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在第一个周末，那我就去参加一个福音营。那我当时在美国的南部，那么是一个全州的福音营，那请来了一位非常独特的讲员。那这位讲员呢，有一个得了自闭症的儿子，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带儿子的这一段时间里，可能是很多年，那么他非常非常的辛苦，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体验了神的恩典。那讲员是一个非常有讲话恩赐的人，所以呢，讲的是声情并茂，非常的感动。那么那个福音营是一个很大的福音营，很多的人，那我就看很多的人跟着讲员一起流眼泪，真的是非常感动。那么这些感动呢，是在那些具体的那个曲折的情节当中，真的是被感动。那等到呼召的时候，哇，真的是，我是第一次参加美国的福音营，那我真的是很吃惊，很多的人举手，然后很多的人就走到前面去决志信主。那我是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不认识他们，但是呢，坐在我前排的有几个人，我就记住他们，因为他们走到前面去，我看见他们感动，他们走到前面去。那接下来呢，我住的地方和这些人，就坐在我前排的人 实际上是邻居，那住的都不远，在一个区里，那常常跟他们见面。后来我就发现他们当时很激动，那么他们决志信主，可是呢接下来他们没有到教会里去啊，有的偶尔去一次，但是并不常去。等到教会有洗礼的时候呢，我发现也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也没有接受洗礼。那平时呢好像那个激动的已经过去了啊，所以我就记在心里。那过了一年以后，可能一年多以后，结果啊出了一件事，就是不知道有人举报还是怎么回事，有很多中国同学是在这个餐馆里打工。那你们在这上学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是学生签证啊，你不可以在餐馆里打工，除非这个餐馆是在校园里面的啊。那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移民局采取行动，把几个主要的中餐馆突然之间全都包围了。那么这些学生还有学生的配偶啊，正在里边正在工作，正在做工，突然之间警察就闯进来了，那么把他们戴上手铐，然后放到警车里，带回家去拿护照，然后呢取了护照之后就直接送到移民局的监狱里去，那么等待起诉。哇，这是天上掉下来一个灾难。那有的那个是当妈妈的，孩子还挺小，在家里，等到回家里去取护照，孩子看见妈妈被警察戴上手铐回到家里来，哇，那家里是灾难性的。这个孩子真的是觉得这个已经绝望了，没有什么可盼望的。这个时候教会就来关怀他们，到监狱里去看他们，然后呢这个跟他们在家里的人一起祷告，求神有更大的怜悯。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太没有希望了，因为你正在工作的时候被抓起来，而且没有让你回家，就关到了移民的监狱里等待宣判的日子。那么教会里边真的是有极大的同情心，那么就为他们祷告，求神就是有更多的怜悯和恩典。结果呢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是在看守所的还是在家里的，这些亲人真的是很感动，觉得没有别的希望，就是一心的求神能够有更多的怜悯。神真的给他们怜悯，那人都没有办法想到。等到开庭的那一天，这几个中国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是同时开庭。那么开庭的时候呢，移民局没有人来，移民局缺席，所以呢那律师说没有证据，所以呢不能够说明他们有罪。那法官就说无罪释放，所以他们就全都回到家里去。我不知道神这个恩典是怎么样解释，但是呢他们真的被感动了。这一次的感动呢和上一次的不一样，上一次是别人的故事，这一次是自己的故事。那么他们完了之后就跟教会里说，这个世上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只有上帝可以依靠。他说我们经过了这个面临妻离子散的危险，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怀抱当中，所以教会专门为他们做了一次洗礼。洗礼完了之后，他们每一个受洗的人都上台做见证，有一个先生做的见证我真的是到今天都记忆犹新。那么他很有口才，他表述得非常清楚，他是一个读博士的一个研究生，那么不是他被抓，是他的太太被抓。他太太被戴上手铐回家取护照的时候，他当时3岁的儿子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那么他当时真的绝望了。他在见证里头说，他说我们啊当时真的是多年的努力就一天之间就灰飞烟灭。他说我们付了那么多年的努力考到美国来，然后呢太太带着孩子来探亲，他说我们有一个美国梦，我们以为在这里看到希望，然后呢得了学位有了工作安定下来就移民到美国了。那他说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他说这个就妻离子散的。他说如果他被遣送回国去，那么他因为非法被遣送回国，那么他又不能够再回来。那他说我肯不肯付了这么多努力在这儿读书，我肯不肯要回去。他说那看起来只有一个 选择，就是这个家就完了。他说真的是非常痛苦，不能够接受。他说没想到神有这样的恩典。他说完了之后，他就说，他说同学们，他因为有很多慕道友在那里不信主的来观礼，他说同学们，他说我们中国人我们都很聪明，我们也都很勤奋，所以呢读一个学位两个学位对我们来说不是挑战，说我们都可以做得到。他说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的命运没有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神是掌管一切的。他说我今天认识这个永生神，我希望你们也能够认识他。所以呢这是同一个见证，两件事同一个见证。为什么是同一个见证呢？因为我知道他们至少这是第二次决志，因为他就是我们认识的，当时坐在我前边感动了决志，然后又不去又冷淡的。所以呢你就会说，为什么这个感人的见证能够使很多人决志，决志以后呢却不愿意受洗。那么为什么你说我相信了我却不肯委身，我受洗了我却不能够成长。你知道这就是关于信仰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今天在每一间教会里你都不难看到这样的人，就是我也相信我也接受我也决志，但是呢好像委身不够，好像这个生命不能够那么健康的在成长。其实呢你之所以感动，之所以愿意决志，是因为你看见了神的大能。别人的见证也好，你自己经历也好，你看见了神有这样的大能。所以呢从这个见证，我们可以它的果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不是说你不知道上帝的大能所以你不愿意接受它，不愿意相信它，那么而是你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信心，你看见神的大能，你有不同的反应。那么不是每一种反应都是我们的祝福。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呢是一段完整的故事。我们用这段经文做一个分析，我们看看我们的神在这段经文里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就是面对神的大能，我们看看有几种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些不同的反应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成为我们什么怎样的功课。那么大家也可以跟着屏幕一起读，或者呢你要看不到你也可以翻开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这是大家熟悉的一个故事，我们认真的来读，读完了之后呢我们根据这个经文里边的具体的描写，我们做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领受神借着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启示。那么请大家准备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吧，第一节一起来。他们来到海边拉格森的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他回答说，我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的大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那么经文稍微长一点，但是是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段经文是主耶稣来到一个哥拉森人的地方，那么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么有一群鬼附在他的身上，他非常的辛苦。那么耶稣用他的大能把这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施了他的大能，那么耶稣基督使用一个大能把这一个谁都制服不了的人，那么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让这些鬼在他的面前这个服服帖帖祈求他。那么这是一个大能，没有人能做这样的事，但是主耶稣行了这样的大能。那么看见主耶稣行这样大能的人，我们看见不同的反应。我们今天来分析，那么这些不同的反应，我们看看有几种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些不同的反应给我们什么启发，教给我们什么功课。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群鬼。那么群鬼是个什么样的？群鬼是一个凶恶的，那么凶恶的仇敌最终难逃审判，这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所看到的信息。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马可用了很多的笔墨来描写这个被鬼所附着的人。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笔墨写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其实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虽然描写的是这个人，那么耶稣的对话似乎也是对这个人讲，但是我们仔细一看对话的内容，我们知道借着描写这个人实在是向我们展示这群鬼。那么耶稣的对话其实很多都是耶稣和这一群鬼之间的对话。在这些描写当中，我们看见这些魔鬼、这些巫鬼，这些都是黑暗的势力，是仇敌，是撒旦之下的。那么这些仇敌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极其凶恶，那么他附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呢就让这个人常年住在坟营里。谁常年住在坟营里？那么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坟营和中国真的是很不一样。那么我想中东地区的坟营可能是和中国的坟营是很像的，是吧？美国的墓地都是整整齐齐，都是绿草植物，很优美，很安静，那么是人的灵魂所安静的地方。可是呢在东方，尤其是古代，那基本上就是乱葬岗。那么在旷野之地，那么有很多的没有规则的坟头。那么东方的这些传统当中，那么人死了以后变成鬼，鬼魂在那里游历，所以呢一般的人是害怕到坟营里去，那么夜天就更害怕。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个人竟然常年的住在坟营里，那么这是何等恐怖的一件事。那么这个人力大无比，让别人不可思议，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别人想制服他根本不可以，那么用铁链用脚镣把他捆住，但是他居然可以挣断铁链，那能够把那个脚镣能够弄碎。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捆锁他呢？因为他不可理喻，他被群鬼附了以后是一个破坏性极大的一个人，那么人看见这个人一定都害怕他，所以有人尝试制服他，但是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我们再仔细看这个人还有很多怪异的地方，那么你不跟他打交道，因为没有人住在旷野，住在坟营地里，可是呢他会来侵犯你，当你经过的时候你一定非常的恐惧。那么你看见他 在山中，在坟茔里大声的喊叫，一个人不断的大声喊叫，一看就是一个疯狂的人，你看了你要恐惧，你会远离他。那么还有一个比这更让人恐惧的，就是一个人拿着石头不断的砍自己，不断的自戕，这个戕害自己。那么你如果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人不断的伤害自己，你一定会离他远远的。这个人肯伤害自己，那他对伤害别人更不在话下，是吧？这是一个恐怖的人。这种恐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是附在他身上的这个巫鬼是极其凶恶，他们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就这样的虐待他，让他不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远离他，害怕他。所以我们看见仇敌极其凶恶。但是呢，当这个耶稣来到这个被鬼附的人面前的时候，我们看情形发生了逆转，和他平时的表现截然的不同。那么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去拜他。那么这样一个对任何人都极具威胁的人，看见耶稣来了，耶稣是安安静静来的，那么看见这么安静的一个人来了，他居然跑过去要拜他。那么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祈求呢？是因为当他跑过来的时候，拜耶稣的时候，耶稣先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巫鬼啊，你从这个人的身上出来吧。耶稣吩咐他，耶稣非常平静缓和的一个吩咐，让他极其害怕，他认为耶稣要使他受苦。所以呢，他说，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巫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他的表现是，第一，他害怕耶稣。第一啊，在害怕之前他认识耶稣，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哦，他不仅知道这个拿撒勒人他叫什么名字，他甚至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这个真的了不起啊，这个连人都不知道。那么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耶稣的身份，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可是这群巫鬼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是灵界的，他们能看得见灵，所以呢，他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那么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上次分享过，这句话是要拉开距离，就是我跟你有什么相干。那么他就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他哀求的时候，他说，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么这些巫鬼他们是归属于谁的？谁是他们的老板？谁是他们的 boss？ 那么撒旦是他们的 boss。那么撒旦也是极其有超能力，那么有超能力的一个魔鬼的头。那么这些魔鬼，这些巫鬼都是属他的。那么当他们遇到恐惧的时候，他们不向他们的头祈求，他们向至高的神祈求。所以他说，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真的是奇怪，但是在这个奇怪里隐藏着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害怕。那么一个穷凶极恶的一群鬼，凶恶者为什么就恐惧，为什么就顺从？这是因为他们认识耶稣，他们认识上帝，他们知道上帝的全能。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个灵界的真实，就是这些魔鬼和魔鬼的下属，这些巫鬼，他们真的知道谁是至高者，谁是有权力的。所以呢，他们对人凶恶，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表现的恐惧，表现的顺从。那么这个顺从在于耶稣怎么样吩咐他。那么耶稣问他，你叫什么名？那么他回答说，我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一个巫鬼。那么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边，那么有一个人被巫鬼附，耶稣在众人面前把那个巫鬼赶出去，那个巫鬼也是极其恐惧，那么对耶稣的吩咐立刻就顺从。可是呢，那只是一个巫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在这里情形很不一样，他的名字就叫群， 为什么叫群呢？因为他们很多。那么当你说群的时候，你想多能多到多少？十个叫不叫多？二十个叫不叫多？那么这些都可以称作群。可是呢，在后边我们读到，当他们被耶稣允许，那么跑到猪群里去，附在猪身上的时候，那么这一群猪都跳到海里去被淹死。那么这猪的数目有多少呢？猪的数目有2000。所以这是一个参照，从这参照里你可以知道，这些乌鬼，这一群乌鬼有多少？很可能是上千的。那么上千呢，也许还超过猪的数目，因为他们这么多鬼可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们也当然可以多于一个鬼附在一只猪的身上。可是这些猪，全猪都被驱使，那么跑到山崖里边，投到海里淹死。所以呢，这个数量我们应该估计起码是上千的这个群鬼。那么这是极其可怕，这么多的鬼聚集在一起。那么群猪的毁灭象征，具有极具象征性。有的人在这里就不解，就是说2000头猪不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吗？那么耶稣为什么允许他们附到猪群里去，让猪毁灭？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但是呢，在这里的启示实际上不是财产损失的问题，因为在一个常年被群鬼所缚，那么极其痛苦，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面前，那么神所看重的是什么？神所看重的并不是那些财产，而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得解救。那么耶稣为什么允许他们跑到群里边，这一群猪里边去？显然猪被淹死了，但是这些群鬼乌鬼并没有死。那么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这些群鬼没有被致死呢？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我们就知道神有神的时间表。那么等到灵界的决战的时候，那时候魔鬼和他的黑暗势力才被投到硫磺的火湖里去。那么那是神最后审判的日子，也是最终得胜的日子。那么在这之前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没有到，为什么允许他们附到猪身上，让这些猪淹死？这个猪的灭亡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这个画面带给我们非常明显的象征，这个象征就是死亡的象征。这个象征告诉我们，撒旦在将来一定要面对审判，那么神是最终得胜的主。所以呢，在这一幅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大批猪的死亡，死亡的画面告诉我们，这个魔鬼最终难逃这个最终的审判。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看到群鬼，看到他们的凶恶，看到他们的恐惧，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凶恶的仇敌。你知道今天凶恶的仇敌仍然存在，那么神最终审判他们的日子还没有到，所以呢，魔鬼的势力照样在今天的世界上横行。当我们看见那些不法的事情，我们看见那些悖逆神的事情发生，我们看见一次一次这个罪的试探，那么罪的陷阱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非作歹的时候，我们知道魔鬼仇敌仍然非常的凶恶，他们在频繁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么凶恶的仇敌的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过是血肉之躯，我们没有主耶稣身上那些超能力。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凶恶的仇敌，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呢？怎么样面对这些凶恶的仇敌的试探和攻击呢？我们只有一个，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唯有信靠主。因为在刚才我们看见的这段发生的主耶稣行大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当中，我们看见人都是躲避的，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魔鬼，凶恶的魔鬼，他们就恐惧，他们就哀求，他们就逃跑，所以呢，他们变得非常的顺从。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战胜神的、得胜的是我们的主。所以呢，在今天的世界当中， 我们仍然会面对各种的试探，各种的攻击。当我们面对凶恶仇敌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我们的主，靠着信心，靠着祷告，依靠我们的主，这样我们才可以得胜。这是我们从群鬼所看到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看，在今天的读的经文里边，除了这一群污鬼之外，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个放猪的人。这个情节转到第二个镜头，就是放猪的人。那么这个放猪的人，他看到这个猪都跳到山崖下边去，投在海里淹死，那么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十四节说放猪的就逃跑了。那么为什么逃跑呢？因为极其恐惧。那么他跑到城里去，也跑到乡下去，那么他就跟众人讲说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传播，信息的传播，那么很多的人就来到耶稣那里。那么放猪的人把消息传出去，很多的人跟他一起来到了现场。那么来到现场看见什么样的情景呢？看见的情景是那个每个人都知道住在坟茔里的那个疯子，没人敢碰，极其凶恶的。那么今天呢截然不同，他坐着，平时这个人是不能够安静下来的，可是现在这个人坐着，安静地坐在那里，那么穿上了衣服。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从前是赤身裸体的，那么他现在恢复了人的正常的心智，那么就穿上了衣服，成了一个正常的人。那么再一个解释呢，说他心里明白过来，从前是一个疯狂的状态，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过着一个和人完全不同的状态，可是现在他心里明白过来了，所以这个人苏醒了，冷静了，理智恢复了，是一个正常人了。那么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就害怕。他们害怕什么呢？害怕这么大的力量被制服了。被谁制服了呢？被一个从拿撒勒来的叫做耶稣的人。所以他们就有了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呢？十七节说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奇怪，但是呢这就是第二组人给我们的表现。第二组人就是放猪的还有众人。那么这些人显然是不属神的人，他们的态度面对耶稣所行的大能，他们的态度就是恐惧和躲避。所以我们看见那些不属神的人看见神的大能，他们就恐惧躲避。我们进入这些人的心里，我们更多的去理解他们。那么先看这个放猪的人，放猪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可以看这个人常常放猪，他放猪的地方离这个野人出没的地方，被鬼所附的这个人的地方并不是很远。放猪那个时候是到旷野里去放猪，那么他当然很知道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住在那里不是一天两天，这个人是这么喧哗的一个人，那么这么容易让所有的人看见，所有人的害怕，所以呢他习以为常了，这个人就是这样。那么习以为常了之后，对这个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怜悯，他根本不去怜悯，心里都是恐惧。那么这是他的情景，他今天看见哇，这个人身上的魔鬼被制服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第一个他是害怕，那么魔鬼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都让我们极其恐惧。那么今天来了一个看似平静，但是比这一群鬼这个恶鬼更有能力的人。那么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恶鬼怕恶人啊，就是说你如果比他更厉害，你比他更恶，你就能够制服他。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以恶胜恶啊。那么在这个情景之下，他们这个放猪的人一定是这样的逻辑，就说这个人已经这么恶了，这么凶恶了，那么今天能够胜过他制服他的这个人一定更可怕，所以呢他就充满了恐惧，所以他顾不上那两千头猪，他就跑走了，他就逃跑了，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为什么把消息告诉那么多的人？当我们遇到非常恐惧的事情， 我们会怎么做？我们见了我们认识的人就会跟人讲，是吧？那么希望别人成为我们的支持，成为我们的为我们壮胆儿。所以一个人面对的时候是极其痛苦，所以呢极其恐惧，所以就把这消息传给不同的人。他的表现呢就明显的是这种心态，所以他心里极大的恐惧，所以呢就去找不同的人来诉说。那么当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他感觉他可以不像从前那样一个人来面对，所以一起回来。但是这还不是所有的情形，他害怕，他仍然可以冷静的思考。冷静的思考就是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么今天呢，在一个另外一个特殊的情景之下，他失去了正常思维的能力。他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情景就是他是一个财产的损失者。我们要看他损失了2000头猪，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刚才讲2000头猪是一笔大的财富，那么一笔大的财富在转眼之间就消失了，所以呢他有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呢在恐惧之余，他就把他的焦点定睛在他的损失上。那么一个人如果定睛在他的损失上，他就不能够客观地面对他所看见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定睛在主的恩典上，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所以一个人有重大的损失的时候，他觉得他很委屈，他心里充满了不平，再加上恐惧，他可能做出非常错误的结论来。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我上一次来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那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我跟大家提到了一下啊。那在那个之前的那个周末，那我出了一个车祸。那么我在美国十几年的时间，这个16年的时间，这是第一次出车祸。那么这个车祸一出就很大。那我在晚上教会年轻人聚会结束之后，那么10点多的时候我开车回家，我那条路走了10年，每天都走那条路。结果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我是直行，那么另外的那个方向呢是这个有 stop sign， 他必须停。可是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开着一个大车，我开着一个小车，那他没有停。因为呢是你们可能知道那边有一个叫 Kharkiv Park， 那个是从 Kharkiv Park 出来，所以那个路呢是一个坡往上走。他如果停下车来，那车会往下坠，所以他再重新启动比较困难。他想已经10点20了，那个路上没有车来，所以他一加速就冲过来了。结果我刚好走到那儿，就一个 T-bone， 他就撞到我的 driver side 这边。你知道当时呢真的是被他撞懵了，那个小车就像豆腐一样，就在地上转了几个圈，门都打不开了，然后出来的要从别的地方爬出来。哇，再一看那个车都已经损失的不像话，我当时都能判断这个车已经 total 了。那当然这个一会儿我跟你说感恩的事，神的保护啊。但是当时就被救护车就抬走了，就抬到了这个医院，到2点半才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就警察问什么就讲什么。那警察也跟我讲，警察跟到了这个 emergency， 然后跟我讲了一下情况。他说很明显是对方的错，那我给他开了一个 ticket。 他说另外呢，他说 fortunately 他有保险，所以你不用担心。那把他的保险的信息给我放在我的袋子里，那警察走了。那等到过了2天，那第二天要讲道，所以我没有想别的。那等到回来休息的时候，突然心里边想，我什么错都没有犯，他凭什么把我的一个好好的车，我很喜欢的车，撞成了一堆烂铁？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心里就充满了这个怨气。那么接下来的几天里边，你知道吗？不能够focus 在神的恩典上，都是 focus 在我的损失上。我就想，哇，被他撞晕了。然后呢就想，他也没有跟我讲一声对不起，也没有道歉。我心里真的可能是一种 psychological 那个心理上的一种反应。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定睛在我的损失上。那这个我太太就跟我讲，她说 感谢神啊，你没有被撞伤啊，这么大的一个车祸，车都坏了，你没有被撞伤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说是啊，是很大的恩典，但是心里头还没有定睛在上帝的恩典上。你知道过了几天，当我不再定睛在这个损失上的时候，那我就开始想上帝的恩典。我当时想的，我好好的一个车就被撞坏了，那第二个我是想，我那天晚上我应该回来好好休息一下，准备第二天的工作啊。那我折腾到2:30才回来，而且呢，这从10:20到2:30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被固定在一个硬板上，连头都用那个 tape 把固定在那上边，因为我的脖子受了震动之后，这胳膊整个是麻的，他怕我动了以后颈椎会出问题。所以你知道吗，一直到做完了那个 MRI 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不能动，我也不能上厕所，那个极其痛苦。做 MRI 做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真的是你不动是极其困难的，那个非常痛苦。所以我就想，我的损失这么大，我心里很抱怨。那么你知道过了几天之后，当我镇定下来，然后重新想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上帝的极大的恩典。你看，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不是醒过来，我从那个车里爬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哎，我一点都没有害怕呀。我从一个很大的车祸里边出来，我没有害怕。我不是一个这么镇静的人啊，坦白的说。但是这一次我自己都吃惊，我为什么没有恐惧？然后呢，警察来了，那个急救的人来了，给我量血压。你知道血压让我非常吃惊。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过了10分钟了，那个血压是240多和120多。我就想，哎，我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血压这么高？那是一个自然的反应。那么等到我认真的来回顾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在撞车的那一刹那之间，我发现我已经不记得任何事情，就是我在短暂的一个时间里边，上帝关闭了我的这个知觉，我 lost conscious， 我没有知觉。所以呢，等到我出来的时候，我根本不记得最危险的那一个时刻，所以呢，我就没有震惊，就没有惊慌。这是神很奇妙的恩典，是吧？那个时候呢，所以也没有留下很大的阴影。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车撞成这样，但是呢，人真的没有什么直接的伤害。那么另外一个呢，等到第二天，我到那个存车场，因为车被拖走，但是里边有东西，我都来不及拿出来，所以我要把那些东西拿回来。那我去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车，我发现神的恩典在0.1秒之间。因为他的车撞上的时候，正是撞在我侧面的门上，但是车继续往前走，所以滑动了一下，那重心落在后门上。如果这个重心不落在后门上，这个车就撞进我的车里来，那我就没命了。那么因为重心落到了后门，所以这个车开始打转，所以车转了好几圈停到路边。所以呢，这就是0.1秒的恩典，是上帝在掌管。所以呢，当这个时候你可以定睛在主的身上，你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回过头来，我更理解这个放猪的人，他显然是定睛在他的损失上。当他定睛在他的损失上的时候，他看不见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其实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那么这是一个常常能够有机会看见的一个被鬼附的人。你知道他的生活是极其痛苦，极其悲惨。那么今天主耶稣来了，解救了他，让他开始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慈爱在人的身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就知道这个人能力这么高，但是他充满了怜悯和慈爱。那么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你会觉得 我应该和你亲近。当你看到一个人武功高强，但是呢对你充满了友善的时候，你就愿意投靠他，成为你的依靠。可是呢，因着他的损失，他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他忽略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呢他心里就充满了这样的恐惧，所以他错失了一个祝福。我差一点错失，但是呢我回过来定睛在主的面前，所以我心里充满了感恩。可是呢这里边我们看见不同的情形。那么为什么这个放猪的人还有他叫来的这些众人，他们看见了神迹却求主耶稣离开？当这些人来的时候，看见这个放猪的人给他们做的见证，他们自己证实了，就是看见这个人坐在那里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看见这样的证据之后，他们转过头来求耶稣，他就说求你离开我们的境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从大能显示出来，到他们极其恐惧，那么再到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远离他们，那么这样的一个轨迹，实际上就是不属神的人面对神的大能，面对神迹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心理的轨迹。有的人常常说，当我看见神迹的时候，我就会相信。那么今天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你如果不属于神，那么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你仍然做别的选择。就是说，看见神迹不是把自己归给神的唯一的一个结果。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的孔夫子这个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他说他敬鬼神而远之。那么孔子是不是一个相信神相信鬼的人呢？我们看，从这里看，大约他是一个有鬼神观念的人，但是呢他的教导，很多教导都是让我们远离鬼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敬鬼神，他知道无论是鬼还是神，他的能力都远远超过人类，所以呢他们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呢必须敬畏他们，要尊敬他们。如果你得罪了他，你就难逃他们的报复。但是呢他说你要远离他。为什么远离他呢？他们能力无边，所以你最好远离他。你不和他发生关系，你就没有灾难。那么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那就是说，当一个我不知道的强大的力量出现的时候，我自当其有，我不去求证，但是我当他有，我敬而远之。那么为什么敬而远之呢？就是他能力大与我何干呢？我愿意过我今天的生活，所以我离你远远的。所以呢，我搞不懂的时候，我也不亲近。那么这是我们从放猪的人和众人的态度当中学到的另外一个功课，这是中国人常常有的功课。所以呢，当一个大能显现出来，神迹出现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归向这个大能者。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人是充满了恐惧，远离他。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种面对神的大能所做出的态度，就是放猪的人和众人所表达出来的，不属神的人就恐惧躲避。然后呢，我们看第三个，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你看，这是另外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出自一个得到自由的人。那么这个得到自由的人是唯一的，是众人当中唯一恳求耶稣要和他同在的人。那么因着他领受了神的大爱，那么他愿意跟随，并且愿意被主所用。那么 我们先进入这个人的心中，进入他的情境来理解他。这样的一个人过了很长的时间，真是暗无天日，极其悲惨的生活。你说我失业了，我没有工作，你说我经济上陷入了困难，我破产了，我真的是觉得没有路，我觉得没有希望。可是你和这个人比一比，你就觉得人生还有更悲惨的境界。这个人就是被恶鬼所缚，被恶鬼所缚，逃都无处所逃。他，我们刚才讲到，谁愿意住在坟茔里？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住在坟茔里，他只能每天赤身裸体，这个大喊大叫。那么他还必须用石头每天伤自己。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境界当中，毫无怜悯的一群巫鬼在他的身上为所欲为。那么一个人可以觉得绝望了以后，他说我不愿意再活在这个世上，他可以自杀。但是这个人巫鬼附在他身上，他连自杀都不行，都不能够做得到，他只能在苦难的深渊里没有希望的煎熬。可是在今天来了这位这个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人，拿撒勒人耶稣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平时别人来了是要制服他，因为恶鬼在他的身上，那么他们对待他的方法就是用铁链、用脚镣把他捆住，但是这些都捆不住他。那么这些人是想制服他，那么这是跟他接触的人。可是今天呢，今天这个人没有制服他，这个人只要制服那一群巫鬼，把这一群为非作歹的这群凶恶的巫鬼都赶出去，那么让他重归平安，恢复做人的尊严，成为人的常态。那么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这个真的是经历了主的大的怜悯和大爱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不能够回避这一切，他就是有再大的损失，他不能不把他的眼睛充满恩典的、充满感激的定睛在这位满有恩典的主的身上。他不会做别的选择，因为这是他的生命经历给他唯一的选择，他就是恳求耶稣。所以呢，在这么多人里边，别人是充满了恐惧，但是他是充满了感恩。那么别人是怕耶稣要让他远离这个境界，可是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你带上我，我要跟你同去。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反应。怎么样才能有这样真实的反应呢？是那个经历神的人真的经历了神的大爱、神的怜悯，所以他恳求与神同去。那么耶稣为什么拒绝呢？耶稣拒绝他不让跟他同去，是因为耶稣对他有吩咐。那么耶稣为什么做这样的吩咐呢？耶稣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的大事，是怎样的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主耶稣给他有安排、有吩咐。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析，主耶稣不是拒绝了和他同在的请求，主耶稣愿意和每一个他所爱的灵魂同在，这是主耶稣的渴望。那么主耶稣这里为什么拒绝了他的请求呢？因为与主同在，如果你是与一个平凡的人同在，你就是跟着他，他去哪儿你就跟他到哪里去。但是主耶稣是个灵，主耶稣有肉身，但是神是个灵，主耶稣是神。所以呢，与主耶稣同在不一定是主耶稣到哪里去，你 physically 就跟着他到哪里去。那么你和主合而为一的时候，你虽然与主没有在同时在一个地方，但是主与你同在，主吩咐给你工作要做，主把他的使命给你，主也把他的祝福、恩赐和恩典都给你，你可以行出主耶稣的能力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耶稣实际上并没有拒绝，主耶稣拒绝的是你不要跟着我走，但是主耶稣并没有拒绝与他同在。那么与主耶稣为什么做这样的吩咐呢？第一，这个人常年住在坟茔里，他没有家庭的生活，主耶稣让他恢复过来以后，让他回家和他的家人在一起，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让他得到他很久失去的，他应该有的那些祝福。 但是不仅是这个原因，主耶稣呢要使用他，主耶稣要把拯救的恩典传给所有的人，所以呢主耶稣要和每一个他所使用的人同工。那么他改变了你以后，你就被他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人当别人都求主耶稣远离他们的时候，这个人请求主耶稣带上他。所以主耶稣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很短暂，但是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了。一个被神改变的人，神要使用他，所以呢是耶稣给他这样的吩咐。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经历了神这样的人，他就能够被神所使用。那么那些放猪的人，那些叫来了从城里从乡下来的那些人，他们看见了这件事情，证实了主耶稣的大能，他们仍然拒绝他，远离他，他们没有经历神。那么这样的一个人，被鬼附的这个人，那么他真的经历了神。当他经历了神的时候，他就一心一意地跟着神，因为他知道有这样大怜悯大慈爱的一个主，虽然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让人恐惧，但是呢因着他的慈爱，我知道他一定是我的祝福，是我的保护，我要跟随他。所以这个人就一心一意地照着主的说法去做。所以二十节说，那人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的大事，众人就都稀奇。主耶稣让他去告诉他的家人，他不仅告诉他的家人，他把邻里很大的一片地区底加波利他都传遍了，让大家听见这件事都非常的稀奇。那么他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你看，一个大的慈爱临到了一个人，那么他真的经历了，他经历了神之后，他就一心一意地跟随他，他的信心有极大的增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里边是一个是一件事，主耶稣在旷野，在格拉森的旷野，那么把一个被鬼附了，被凶恶的群鬼所附的人，那么把他解救出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个神迹，这样的一个大能，那么这些凶恶的魔鬼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看见之后，他们就立刻恐惧，他们就顺服，他们就逃跑。那么那些不属神的人，那些失去了他们财产和被这个神迹所吓倒的这些人，他们就充满了恐惧，他们求神远离他们。可是呢，那个接受了主极大的恩典和怜悯的人，他就被主得着。所以这样一个不同的反应，看见神的大能的不同的反应，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就说我们要做哪一种人，我们怎么样才能一心一意地跟主走，我们的信心不断地增长。那么只有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就是，第一是信靠主，就是我们在第一点里边所说的，怎么样面对凶恶的仇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仍然面对试探和挑战，各种的诱惑，各种的攻击，因为魔鬼就是攻击属神的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信靠我们的主，因为只有主才能得胜，我们跟他一起，我们就与主一同得胜。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经历神，我们不能做一个旁观者。我们前一次的信息说，当主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把一个巫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来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的分析，就是说你看见主的神迹，看见神迹的时候，那么你做什么样的选择？你可以想到自己的需要，当你想到自己需要的时候，你就说我需要他，这个大能者我需要他。可是你当你没有自己的需要，没有想到，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那么你就成了一个看热闹的人。那么这个人能够行别人所不能行的事，你看了把他当成一个热闹，看完了你就走了，这个和你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你经历了，你是这个大能的见证当中的当事人，那么当你受了苦，在这苦难当中主耶稣解救你，你真的经历和体验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和他的大爱，那么你不能够否认，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被改变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经历神真的是难得的见证。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愿意遇到灾难，那我在美国十几年，我遇到了一次车祸，那么现在我感谢神。那没有遇到这个车祸的时候，有很多我听别人周围的人，很多人都出过车祸，那么也都出过很重的车祸，听他们都讲过见证，但是在他们的见证里边，我是一个旁观者，我是一个看热闹的人，但是今天我亲历当中，我真的经历了。那么尤其是主让我在那个最危险的那一刹那让我没有知觉，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我经历，我就不会有这么深切的感受。所以呢，这我盼望这样的一个见证可以改变大家的一个观念，就说世人看为灾物、灾难的事、灾祸的事，不一定是不好的，因为经过死荫的幽谷，得到主的大爱和怜悯，总比从来没有经历神要好百倍。所以呢，怎么样来这个用正确的态度跟随神，面对神的大能，一个是信靠他，一个呢就是努力的去经历他，而这个经历可能是有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最终给你的是极大的祝福。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看到你真的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恩典的主。主啊，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见你的大能，因为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为主耶稣在世上真的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主啊，但是我们只有经历你，和你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是体验你的极大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主啊，如果我们经历了你，我们就不能够做别的选择，我们只有全心的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世人都不愿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愿意遇到灾难。主啊，当我们有你的恩典，当我们经历很多危险的时刻、死荫的幽谷，主啊，我们体验了你对我们的慈爱。主啊，这就变成我们经历你的宝贵的经历，成为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恩典，知道你的怜悯和慈爱，愿意一心一意地跟随你，因为这是最美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